好，弟兄们平安，我们就到了这个撒母利谈天说地的时间，等一下来呢，今天要跟我来聊天了啊，我们今天还是要在这个网上我们来聊一个，聊一个大家所关心的问题。今天我聊的是关于唐荣牧师，因为最近呢，好多的朋友给我传来了一些这个文章。就是关于对唐崇牧师的批评，主要是呢批评他在教堂里边藏了这个龙啊佛呀这些雕像这些偶像这样一个批评。那本来一般呢我呢不太参与这些论战不愿参与这些讨论，但是这里边谈到了我觉得我有必要来这个澄清一下。那最近呢这个我们知道随着这个网络的发展，很多基督徒我们都有了什么微信啊微博呀YouTube 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 Facebook 我们都有了。那这样我们就里边基督徒的语言暴力就越来越多。那这个我这两天我看他们传给我的时候，有一个没有信主人传给我，他说现在基督徒你不能说他，你稍微说的一句他这一大堆人上来就把你骂得一塌糊涂。我觉得这不应该是基督徒的该有的一个风格啊，因为这跟耶稣基督的门徒相差甚远啊。我今天我看了，因为过去批评我的或者批评谁的我一般都不看我觉得这个因为我明白一个道理，审判我的是耶稣不是某一个人也不是某一个宗派，所以我不太回应。那今天他批评唐崇牧师，然后他说到了我，那我就要做一个回应。那可能今天这个节目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一定做得太长，但是说过明天我们再接着聊，反正我们这个是把这个问题谈一谈啊。那我看了这个一个叫做延续使徒行传这样一个文章这个文章呢我看了这个语言的风格，我觉得不像是基督徒写的但是我知道这是基督徒写的这个非常让我们基督徒在外边没什么见证就在这里被人世人看了以后跟世人没什么区别，尤其我们中国大陆的基督徒中国大陆的基督徒批评人的时候用那个狠字那种语言我就觉得跟文革的大字报，有时候文革大字报都不如我们基督徒写的这个狠你们看看，我给你读一段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唐崇荣违抗上帝圣旨，在教会收藏龙佛污秽神的殿这个文章我就念一段，你们就是这文章他该不该这样说话。他这样说的：唐崇荣恶贯满盈，狂傲至极，他亵渎圣灵，反对耶稣行神迹，杀害灵恩派的领袖，要上帝静默，废除使徒先知，摧毁神在教会建立的根基。更可恶的是，唐崇荣跟撒旦行淫乱，他贪恋外邦人所拜的假神偶像。唐骗子，这连唐崇荣都不说了，就唐骗子废掉了上帝的律法和诫命，把龙佛雕像收藏在教会里，玷秽神的殿。我们的这种语言这个我真的是这个看了以后我心里很难过，我真的非常难过。我觉得这怎么基督徒会出这种语言这个把人可以定罪定的恶贯满盈，狂傲至极，亵渎圣灵反对耶稣行神迹。哎呀，我就发现现在我们这个人这个真的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我们要批评一个人真的是就无所不用其极。那我倒觉得这个这样讲话的人他这个是在论断，我觉得在论断。那我先把这个过程说一说，因为他立刻就引用了我说张伯苓牧师参观了唐崇荣在印尼的教会，他被唐崇荣违背圣经原则在教会收藏偶像污秽神的殿感到难过这个是他说的这不是我说的，我没有这样讲。那他说这个张伯苓牧师说，这个是我说的没有错，这我讲到好像是二零 我是建堂的时候，2012年、2013年我去新加坡布道，然后我就到印尼去参观。到印尼去参观的时候，我就去了唐龙教会。那时候没有跟唐牧师联络，那唐牧师也不知道我来。当然，这个门卫呢，都是一些印尼人。那我们也语言又通啊，他就不让我们进啊。后来我们找到了其中一个同工，那我跟新加坡教会几个同工，我们就进去了。后来我在美国讲到，我是这样讲的，大家分析一下，我讲这个话是不是我批评了唐总违背圣经原则？我基本没有讲这个话。你看现在这个有一种叫标题党啊，就是如果我就把这个放在你的头上，你不接受也得接受，我没有讲嘛，对不对？他说是我讲的。唐总违反圣经原则，我心里很难过。我没有这样说，我的话是这样说的，我是说唐从容教会牧师的教会啊，里边是有保安看守的，不能随便出入，这是一个事实的描述。我说大概是星期一二三四五六啊，我们一般都不开门，只有礼拜天开。那教会是唐牧师设计的，美轮美奂，电梯是那种像那个商场的那种电梯啊，然后呢这个教堂建造的非常漂亮，教会里面还有一个音乐厅，达到了世界级的音乐水平，能坐1200人。而音乐厅旁边是莫扎特、贝多芬等世界名人音乐家的雕像啊。我说这些雕像呢，应该换成这个油画更好一点，因为这个雕像给人一种偶像的感觉。我是这样说的啊，这是我确实说了，但是我并没有说我唐宗文教会怎么样拜偶像所以我说教会里还有个博物馆，那里边有古董，有战国时期的编钟、唐朝的盘子、明朝的、清朝的。我说如果是真的，那么卖掉一个，我们的教堂就建起来了。我是这样说的啊。然后呢我说这些收藏只占了唐崇教会唐崇牧师在收藏的20%左右，这我也听他们同工告诉我是介绍了跟我这样介绍的。我这话就说完了。那后来我说好了，我就不说了，我就说到这儿。这个我怎么就这里边就前面就给我加了一段定语，就说张伯利牧师参观了唐崇在印尼的教会，他对唐崇违背圣经原则，在教会收藏偶像、污秽神的殿感到难过。我后面就我什么时候这里边说过他违反了圣经原则了？我什么时候他收藏偶像、污秽神的殿？我没有讲这种话啊，我没有讲这种话。那但是呢，我这里边跟大家来澄清一下。唐崇教会这个教会我参观当时因为那天是讲道嘛，我就没有讲的那么细但是后来我就跟弟兄姊妹来分享这个情况。当然后来唐牧师也请我去了印尼有一次是2015年我在台北去布道然后呢唐牧师在台北做神学讲座，好像在卫理公会吧，有一个卫理公会三里做神学讲座。然后呢这个唐崇牧师呢就看到我在下面坐着人很多，有两三千人吧，有2000多人吧他眼睛一点都不花，就看到我还坐在后边他就看见了，他说是张伯利牧师来，我们告诉大家张伯利牧师到了，他从美国过来这个他就说他当时说一些话我就不用讲了，他就说我请张牧师到台上来给我们大家讲几句今天他讲我不讲了，他就开玩笑嘛，那我就不去吧，我就不去，我说还得赶紧讲这个他说你过来坐在前面呢，我就坐在第一排了旁边有陈雷牧师还有一些台湾的几位老牧师在旁边，那唐牧师还说你上来，我就上去了，上来唐牧师讲一些话，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他就说这个复活节那是复活节之前我要请张伯利牧师来到印尼我们的教会讲道，所以你们下边谁是做这个旅游生意的，做这个可以为张牧师订个机票好不好？现在就订这个我以为他开玩笑，我也没当真，因为我第二天还约了一些老朋友王丹乌尔开西我们这些天门的学生好容易见一面，本来约吃饭的还有那个这个燕可夫那画家，还有 啊，燕鹏牧师啊，我们几个老朋友本来现在要吃顿饭，约好了第二天早上这个晚上吃饭，就他一讲我也没当真，讲完了会议结束了，就有人来找我啊，说哎，你的机票给你订好了。我一看，开玩笑，我说我这个没有印尼的行程啊，这你看这个他们的风格啊，这个他的风格就这样。我跟他们这也认识二十多年了，我也了解他的风格，所以我那他说。我说我跟一帮老朋友约好了，我这样就给人家放鸽子不太好。他说那是主的事情重要，那还是你们朋友事情重要。我当然主的事情重要啊，那我跟你去吧。所以我那天晚上我记得我就住在这个青年会馆，本来我是住在一个酒店，然后呢他就让我搬到他，我住这个酒店还是不错的，当请我的教会给我安排到东校东路啊这个一个酒店啊，相当不错。那他们这住的没我住的好，他住在那个青年会馆，这青年会馆是就是那些YMCA 的一个招待所，那招待所非常普通的。后来我也去住在那个这种青年会馆，我也在住在这 YMCA。那他那天我是住在他的房间，他的房间三个人，那不是他一个，还有我，还有另外一位牧师。那我们两个就一进屋了，那个牧师就找一个床边上的床，我也找着边上的床，那就是中间床了。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如果几个人在一个宿舍里边，谁都不想住中间的床嘛，对不对？他们说，哎，你好，你们俩好啊，把两个好床位都给占了啊，那剩中间的就留给我老人家。那我就开玩笑，我说你主要我们俩听你说话比较方便嘛，你是中心嘛，你当然在中间啊。啊，这个就非常朴实朴素啊，朴实啊，这个近人的一个人。那这个，然后那第二天啊，那天晚上还有人送了几个包子，那我们都晚上吃完饭没怎么吃，就放在窗台那儿。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吃早餐，他就拿着包子，他问我吃不吃，我说我不吃，我要吃油条豆浆去。那台里又吃什么包子？包子凉了，昨天晚上的。他说的。哎呀，没有关系啊，这个可以吃的。他吃了三个包子啊，我一个都没吃。后来我到飞机场，他带我到飞机场，在飞机场等飞机的时候，我再吃了两碗面啊，还是他给我叫的。所以我们到了印尼啊，那天是我讲到那个教会是5000，那天主日崇拜是5600多人啊，是本来是有翻译的，给我翻译了不到5分钟，他把人家让人下去，他来翻译。所以这个因为要翻印尼话，他们那教会讲印尼话。他们是这个个性啊，就是这样，他是很急的一个人啊，但是这个人非常的爱主，非常的真诚啊。我觉得在中国近代的神学家或者牧师来说，我觉得他可能超过他的不多了。我觉得在不管在这个他的教会，还有他的学识啊，以及他的布道啊，我觉得这个是华人世界。我觉得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最伟大的布道家，最了不起的啊，最了不起的布道家。也没有接触他在台上讲到慷慨激昂啊，大家都觉得他很严厉。其实你下来跟他接触，他是一个很平易近人的一个人，非常的nice 的一个人。结果后来那天我就在他里讲到他翻译完了，然后他就带我参观教会了。这就我今天要回答你们几个问题。第一个，他这个教会呢，唐牧师是在他的神学观念中，他特别强调一个什么样的观念呢？他强调说这个叫做三化意象。他比较认同赵天恩牧师、江德森赵的三化意象。第一个就是中国福音化，中国的文化要基督化，教会要国度化，这三化意象他我记得在赵天恩牧师的追思礼拜上，我是赵天恩牧师的同工嘛，我是中国福音会的。那么唐牧师来了，唐牧师。讲到从印尼飞过来，他就说赵天牧师这个三化意象在华中国的教会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非常准确的切中中国教会该怎么做。那这个中国的教会是要推动中国的福音化、文化的基督化、教会的国度化。所以为此唐牧师他的在他的神学观念里边，当然他是改革宗神学啊，我们今天不太谈改革宗神学。改革宗神学呢这个我们不谈这个啊，今天不谈神学，我们就谈唐牧师这个为人。那么他呢这个比较强调于文化使命。我们知道基督教也很重要，两个使命，这里好多不信主的朋友啊， 这个今天我也接到很多朋友说，哎，你们基督教批评骂人呢，跟我们世界没什么区别，比我们世界还狠啊！我说这是叫自以为意，法利赛人，觉得自己有真理，有甚至觉得自己能代表上帝啊，这种人挺多的啊，在华人教会里是最多的，华人牧师、华人牧师也好，华人神学生也好，一大堆这种人，你知道吗？所以我那唐牧师呢？这个他就强调这个中国的这个文化基督化，所以他在建这个教堂的时候，他就建了几大部分。那我记得我去的，我是住在他们教堂里边，教堂旁边有一个教育楼，这个教育楼是神学院，那上面是宿舍，我就住在学生宿舍里边啊。当时我一个自己一个房间，条件相当之好，他那个条件非常好。他建了一个大教堂啊，那个教堂能坐5000多人。差不多，然后大教堂呢中间有一个这个有一个中间的部分啊，叫挨着教堂这一部分是它的音乐厅和博物馆啊，音乐厅和博物馆，然后再挨着这个音乐厅博物馆的部分是宿舍和神学院，所以它是一个整个的这一个总体的设计。所以刚才这个说他在教堂里边收集这个偶像啊，收集是不对的啊，他教堂里没有，那教堂里一进去就耶稣基督最后的晚餐啊，耶稣基督最后的晚餐，巨大的一幅画啊，这个没有这个偶像在教堂里面没有，但是他挨着教堂，他有一部分是他的博物馆。那这个博物馆呢，唐牧师跟我他带我去啊，参加这个博物馆啊，他带我去。去这个博物馆的时候呢，他到这个博物馆的时候呢，他给我介绍这个博物馆啊。那天我跟着他嘛啊，他就给我介绍博物馆是收费的啊，博物馆一个人好像是20美金吧，好像30美金，但是我是没交费啊，但是30美金这样一个价格。然后就在博物馆里边，我们看到他的博物馆设计是3个馆，一个叫做中华文化馆。中国文化馆，第二叫西方文化馆，第二叫印尼文化馆，所以它这3个馆呢，就是很多人来参观。那么中国文化馆部分，刚才大家所说的那个这个龙啊，那个佛呀，都是在中国文化馆啊，这个收藏。因为中国文化馆它在介绍中国文化的历史沿革的时候，它逃不掉。这些历史文物，他没这个文物，他无法来记载当时的文化。所以唐牧师告诉我，这个有战国的、编钟啊，这个有这个唐朝的、清朝的、元朝的各种各样的瓷器啊，没有错，那个瓷器很多，但有的不是。我问他有多少真品，他说我也不知道。这如果是一个真的，那教会就建起来了。那我不知道，但是这里边他说一定是有真的，但是大多都不是真的，都是赝品。啊，赝品也是非常好的赝品啊，很好的赝品。所以呢，感谢神啊，这个我参观了，我才了解唐氏的初衷。他要向印尼人介绍中国的文化啊，他不是说中国文化都坏啊，弟兄姊妹，我们也很多人信了耶稣基督，尤其我们很多灵恩派的弟兄姊妹，一信了耶稣基督，中国所有的东西都全部否定啊，不是的，中国你到一个这叫文化处境。你不了解中国的历史，不了解中国的文化，你怎么向中国人传福音呢？保罗说，我对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我总要救些人。所以我们要不是说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啊，我们信了主了，我们所有的祖宗文化我们都不去学它了，不去了解它是不对的。那里边当然里边，当你到了明朝啊，那盘子大盘子和那里边，那后边都是有龙的。有的人写的到清朝的康熙年制啊，乾隆年制，那这都是一个当然的标志。尤其明朝的盘子龙是特别多，有一个大盘子龙，那个明朝的那盘子是个红色的龙。那这个唐氏告诉我说，你看这个龙啊，这个龙在一个朝廷一个朝代。它的兴起的时候和它一个朝代衰落的时候，它在瓷器上的表现的神态都是不一样的啊，都是不一样的。那然后我们就看了它所有的收藏啊，那参观的人很多，那都印尼人在里边参观，也有西方人在里边参观啊，它也是收费的啊。它为什么保安那么严厉呢？因为这些都是古董嘛，那你不保 弟兄姊妹一定要记住，我今天告诉大家，我亲眼看到他是不是在教堂里边，是在博物馆里边，不要把这两个混淆了。我们把标题一说啊，他在教会里边藏龙藏蛇藏什么，这就不对嘛，我们这是断章取义嘛，这论断嘛。今天我们基督教很多人就把自己当作神一样，这叫什么？这叫法利赛人，新时代的法利赛人。而且我们就特别愿意批评那些比较有影响力的牧师，因为我们批评别人，别人也不看嘛，对不对？我批评影响力的，我们蹭流量啊，然后自己啊，把自己这个抬得很高，把人家，你看今天用这个语言，我看着非常难过。我难过的不是说，哎，唐牧师那里有那个博物馆，我难过的是你讲这句话，说唐宗龙恶贯满盈，狂傲至极，亵渎圣灵。这文革都没有敢用这么用词儿啊！你这个文革说共产党的定一多生罪都没有用这个词儿啊！你定亡命道的罪也没敢用这种词儿啊！这是弟兄用的吗？这是叫延续使徒行传？怎么延续使徒行传？使徒行传讲的是圣灵，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就是让我们为罪为义为什么自己责备自己，不是批评别人。所以今天我看到这儿，我再讲，后来他们就带我到西方馆，西方馆呢就是。啊，西方的油画啊，这个钢琴啊，古琴古钢琴我看到了，还有这个一些的雕塑啊，雕塑当然很多都是赝品了啊，都是赝品，对，这个不一定都是真的，但它布置的特别好，然后它有介绍非常的清楚啊，还有这个当然还有很多宣教士在中国那个叫郎什么林啊，那个特别有名的画家啊，他画的那个马，给皇帝画那个马在那里，还有张大千的画，那张大千肯定不是真的嘛，啊，对不对？那要真的那就不可能放那儿了嘛，张大千的画那多贵啊！但有一套张大千的我也看了啊，这山水画不错的。那然后呢，西方的馆就介绍整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那些名画家，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伦勃朗啊，这些画家他们的作品，然后呢，当然这些作品包括这个浪子回头也有。那浪子回头我知道，那个伦勃朗那个浪子回头那个原作是在东宫啊，在那个圣彼得堡，所以他那肯定是复制的嘛，这个都不是真的。但是他做一个西方文化的，然后尤其宗教改革以后。宗教改革以后，后来这个包括这个手表啊，这个工艺的发展啊，那里边展览一些表啊，唐氏收藏的表，那么也在那展览。那我也问过唐牧师，我说这些是你个人的吗？他说这就是大家有些弟兄姊妹送的，有的是外边比较喜欢文化人送的，有的是他自己花钱购买的。但是他说我走之后，这些都属于教会的，这个博物馆属于教会的，所有的展览的这些作品。啊，这些工艺品也属于教会的，不是我个人。这是第二个要澄清的，是关于不是在教堂里边放龙、放雕像，不是在教堂里放这个龙或者什么啊，是雕像，是在这个博物馆。这博物馆它是叫个印尼的名字，我也没弄明白，它这个不是叫他们啊，这个改革宗那个教堂的名字，不是的啊。所以这是第二个问题。那第三个问题我要更正的一点就是啊，他的那个音乐厅，那个音乐厅呢，后来唐牧师在里边有，我在那期间正好是复活节嘛，那我们有个复活节晚上有个音乐会，唐牧师指挥这个弥赛亚在那边唱，他让我上一唱，我哪唱得了弥赛亚，那这得练呢，对不对？他的合唱团有100多人，好像120人吧，然后乐队有50-60人啊，然后有4个歌唱家，一个从马来西亚请来，一个从新加坡请来的，然后一个是印尼的本地的。那这个几个，我跟他们有照了好多相。那天我是他们特别介绍的贵宾，他们还介绍我，说要不要上去唱一首？我就没有提前练嘛，这个我就没敢唱。我唱这个唱小米的《家乡小调》，他本来就不太喜欢，我又没敢唱，所以这个就那天音乐厅我就看了啊，我就跟他讨论这个音乐厅。这个音乐厅他在强调说基督教的文化，那么基督教是一个歌唱的宗教，尤其基督教这个从文艺复兴以后，这些音乐家真的是群星灿烂啊，群星灿烂。你看巴赫，对不对？贝多芬，那这个基督徒嘛， 柴可夫斯基，所以他当然他没有介绍柴可夫斯基，他主要介绍这个贝多芬啊和这个莫扎特，以及这个他最喜欢的就是应该是这个那个演就是那个教会里演奏最多的那个音乐家叫什么？他喜欢这个，所以他就还有这个韩德尔的那个哈利路亚，他也很喜欢，所以他那天演奏是这个。当时他指挥，他那天穿着那燕尾服啊，这个但是领衔指挥，这个我觉得唐僧那天就显得特别年轻，给人感觉。那这个然后这个叫这个音乐厅呢是有1200人的座位。啊，那天是座无虚席，是卖票的啊，也是卖票的。这个是大家买票的，都是很多不是基督徒来听基督教作品。我就从他们的理念来说，他就想把这个教会做成一个不仅是完成基督的福音使命，还要完成文化使命的一个地方。这个跟很多人的教会理念不太一样。我管说就是我们关起门来办教会嘛，对不对？我们墙里的来接耶稣。那墙里的都信了耶稣，墙外的都让他下地狱，不管他啊，这个不对的。所以他们是通过这个音乐，通过美术，通过历史，来让印尼人来认识这个上帝的啊，是创造这个历史的啊，这个伟大的创造者，是一个文化的引导带领者。现在我今天这个跟弟兄姊妹聊这个呢，我也想到了，为什么这么多人现在突然开始批评唐僧龙呢？我觉得唐龙过去没人批评，过去都是批评张伯立嘛，对不对？那今天用张伯立来批评唐僧龙，所以我不得不讲两句啊。但是我觉得啊，我副师祖20多年啊，唐氏副师祖这个有现在有60多年了啊。他是57年奉献的啊，57年奉献的。唐氏原来是很多这里边有很多。知识分子可能还不太了解唐僧龙牧师。唐僧龙牧师是原来是他是比较他曾经是这个比较倾向于共产主义，年轻的时候。然后呢，他那个时候想这个到中国去参加中国的建设，所以想到中国去。后来他的妈妈是一个陈芝娘，名字叫陈芝娘，是一个非常爱主的姐妹，他妈妈就坚决反对他去中国。跟那些年轻人到中国参加中国的社会建设，后来呢，他没有去，他就这个跟他去的那人说：“你们去吧，去了你们回来给我照个照片，如果是好啊，中国好，你们就给我寄一张站着的照片；如果不好，你寄一张坐了。”结果那帮人寄的照片是躺着的，他就没去。所以后来他就神呼召他，17岁他就把自己奉献给神。所以这个人是个天才啊，脑子非常好用啊，他的父辈是做生意的，做得非常的大，所以唐师他这个管理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做神的好管家没什么错啊，这个不是牧师不会管理把教会钱都赔光也没道理，所以我们教会牧师要学习来拓展教会嘛。要现在你看这些大型教会的牧师都是很会管理的，除了会讲道很会管理啊，他们是不仅会管理还懂音乐啊。现在我把这个大家对我这个疑问啊，我这个已经回答了啊。但我就觉得在这个文章里用这个语言啊，我觉得不像弟兄们讲的话啊。我觉得批评人如果你这些人有意见，你就找他谈，按照圣经原则来说你就跟他谈啊。你我觉得当然他们是不太看这个东西，他也不上网，我觉得他可能也不会上网。他连电话都没有，所以我找他我都找不到他的，我得找别人再找到他，对吧？所以这个那这是他我那年在印尼的经历。后来我又去了一次我又去了一次马来西亚，那唐牧师请我去的。这个唐牧师请我到马来西亚他们改革宗的这个年大会啊，在马来西亚这个吉隆坡，大概有2000-3000人吧，大概差不多这么多，他请了一些讲员。当然这次他请很多关于大陆背景的讲员，那当然有我一个，有王志友牧师，有陈彪牧师，还有他们这个港台的像陈左仁呐、杨什么球啊，这些牧师他们都去了啊。那唐牧师当然是主讲，他一天大概讲一堂，那我讲了两堂，我总共讲了两堂。我记得我下了飞机，我到马来西亚的时候，这是17年吧，我到了马来西亚的时候。这个唐牧师就 就在落地等着我呢。我到这跟前我就跟他问好，他就第一句话说，哎呀张伯利啊，啊不是，哎呀张牧师啊，我听你很不容易啊。我说没有啊，我说你去年跟我一说我就把时间留下来，怎么不容易啊？他说不是你不容易，是我不容易。我说为什么你不容易啊？他就笑着没再讲，然后就聊别的。后来我才知道，因为请我他们这个改革宗的这些大会的这些筹委有不同意见啊，有不同意见。我也知道大家有一段时间给我贴标签，说我是林恩派啊，你们贴什么都没关系啊，这个我都不会反驳的，我解释都不会解释的，因为我至于什么派，上帝知道，我没有宗没有派，我至于耶稣基督有自由爱，我觉得这句话挺好的，对不对？我不是改革宗神学家，我也不是亚美尼亚神学的这个推测，我是圣经神学，我强调是我是在背景，我的神学背景，我读的都是长老会改革宗的神学，我的老师也都是改革宗的，不管是这个赵天恩呐、还是谁，这都是改革宗的啊、没有错。但是我并不是完全的严格的一个改革宗主义者，我不是的，但是我也不是灵恩派，但是我灵恩教，因为我是个以完结的词，我除了牧会以外，我有很多的时间去布道，就我布道的请我的教会去有信义会的、长老会的。包括地方教会的，那还有灵恩教会的，那这个我都去，不管你哪个教会请我，因为你搞一个布道会，你搭这个平台来的人都是不信耶稣的人，他更不懂这个宗派。今天基督教这种宗派的门户之见非常之深，就因为这个就阻碍了福音的发展，根本就没有为主做好的见证。很多人因为你们教会吵来吵去啊，你去改革宗批评灵恩派，灵恩派批评改革宗，很多人就不信耶稣了，很多人就不来教会了。我常常听有人说，哎，我们的世界上这个共产党这个和民运人士斗来斗去，那你们这个怎么当你们教会的信主了，怎么还斗来斗去的呢？这么多宗派我们也搞不清楚，那我们不去就好了嘛，对不对？所以有很多的这种情况发生。那我今天我就想到，哎呀，其实耶稣早就教导我们，就不要论断嘛。多多的建造嘛，多多的学习嘛，那信义会有信义会的优点，那个长老会有长老会的优点，卫理公会有卫理公会的优点，那个地方教会地方教会的优点，多看优点少看缺点嘛。而且你又不是神啊，咱们你来了平淡的事儿，我们今天来看看经文吧。我们看圣经，这段经文我今天就感动给大家念一遍啊。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啊，第七章一开始。马太福音在我们知道五六七讲的天国的准则嘛，对不对？就是你基督徒，你天国的人该怎么去生活？所以讲到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么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们自己眼中有梁木，怎么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你看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觉得其实这段经文对基督徒来说没有不知道的，我们都熟得很。可是我们既然这么熟，我为什么还要论断呢？为什么要论断呢？对，你看这个我看希腊文这个原文，这个论断这个词carino 它这个动词 carino 是什么意思呢？它几个，一个层次呢是表达批评挑剔谴责第二个呢就是法官的宣判和裁决，交付定罪，是这个意思啊。那我们知道为什么耶稣不让我们论断这 carino， 不让我们去 carino 呢？不让我们论断呢？因为耶稣知道耶稣知道我们不能够判断对和错，人怎么能判断对和错？判断别人的对错呢？法官是要在取证的情况下他来判断对错所以呢法官是可以判断，那我们判断不了。第一个，为什么呢？我们不是神，我们无法了解一个人的全部，所以呢我们是以外貌取人，我们也以一件不合自己意思的一句话或者一个观点或者是一个神学背景，我们来批评来论断，对不对？其实圣经中我们看到 如果我们圣经中的法利赛人就天天论断人呢，对不对？耶稣基督也被他们论断呢，耶稣基督被他们称为私生子，对不对？那耶稣妈妈没有结婚就怀孕了，就生了耶稣啊，他们根本不承认圣灵感孕呢，他就说耶稣就是私生子啊，对不对？那他们要能出什么好东西？这不是他们法利赛人讲的话吗？那今天我们也是，我们哥林多教会的人批评保罗，说保罗长相粗鄙，其貌不扬，其貌不扬，言语粗俗啊，也保罗也被论断呢。所以如果一个传道人不被论断，我觉得可能也不太正常，对吧？那如果我们什么人都说我们好，我觉得那可能有些人在上帝那儿，你可能上帝说你不好，你不就麻烦了吗？所以我王尼牧师也被论断了，有人说王尼牧师把中国教会给害了。如果没有王尼的批评执政者，那怎么中国教会会立刻呢？这不颠倒了吗？是中国2018年就通过了宗教条例，就不让基督徒聚会，就不让这个家庭教会聚会。所以王尼牧师才站起来，敢于这事对执政者发声，说你要悔改，你若不悔改，你一样，这个不仅对他，对所有人都要悔改，包括你我都要悔改，我们不悔改都要灭亡，这有什么错呢？这讲的是圣经的话，有什么错呢？所以很多的弟兄姊妹，我觉得我不知道要不要叫你们弟兄姊妹，很多人啊，我就觉得他们真的是非常狠。就前几天我在愚人节，我开我自己一个玩笑，哈家这中国这把我骂的这些基督徒，那些这个不是信主的，这是无伤大雅的一个玩笑嘛，对不对？我们都是人嘛，我们又不是神，我们可能那个话说的不合时宜不应该那时候说。尤其张伯立脑子这个嘴比脑子快，经常没说错话。那这个这一年我是也没少被批评论断啊，对不对？但是我真的是没不看这个，我要看这人我就不做牧师了嘛，对不对？我要批评人，我也比你们能批评，我怎么不会批评人呢？我是作家，我可以写东西批评你们，我有条有理的批评，我不会骂人的，对不对？你看今天中国这个，不仅我们教会对芳芳，这个武汉的那个女作家芳芳啊，那漫画也出来了，口诛笔伐的跟文革一样啊。这一批人80年代90年代这一批人，这被共产党影响的比我们50、56、56年代的还严重。我跟你讲，如果中国再搞文革，我告诉你，比当年的66年的文革还残酷。不信你看一下，这是中国的需要福音，所谓需要悔改就在这里啊。这个经济发展了，改革开放了，人心越来越败坏，没有那么好，包括基督徒啊。包括你看今天用这个语言，我真的看到这个语言用这个也，我真的不能接受。别人问我，我都不看，因为给我好长时间我都没看，我干嘛要看这个呢？就是说，这唐崇荣罪恶满盈，狂傲至极，亵渎圣灵，反对耶稣行神迹。什么唐人反对耶稣行神迹了？唐人是批评了一些灵恩教会啊，灵恩教会不要觉得前面有个灵就是灵恩啊，灵恩堂我在灵恩堂讲不到，灵恩堂不是灵恩，灵恩堂咱应该算福音派，他只不过强调圣灵的工作。很多的极端的灵恩派，他们是批评极端的灵恩派，我没看到他们是批评过灵恩堂，没有。那这个说的反对耶稣行神迹，是吧？他们是反对耶稣，真的扣帽子，杀害灵恩派的领袖，这更厉害，杀谁了？那杀那犯杀人罪，这种词也敢用？这个杀害灵恩派的领袖，那杀哪个灵恩派领袖？他杀的，对不对？哪个他杀的？灵恩派领袖。赵永基是他杀的吗？赵永基是自己贪污坐牢的，儿子没管好，对不对？那康熙是自己的妻子没管好坐牢的，怎么是他杀的呢？他什么是他杀的？他杀谁了？我觉得这个有时候我们这种文章放到教会里边，不造就人，不荣耀神，放在外边被人耻笑，说你们这些基督徒啊。如果这样，莫不如我还不要信耶稣。我告诉你，很多的我们做福音工作，我们在前面传福音啊、布道啊，我们辛苦的，就很多人就因为这个不断的批评。你看我们在前面布道传福音的时候，回来就被人批评。那你讲圣经多了呢？他说你就读圣经，你就念圣经，用你干嘛？谁不能念圣经啊？ 你看，我就遇到这个。如果你讲见证多了呢，他就说，哎，你这个根本就不是用圣经来布道，你是用个人的体经验去布道，你怎么做都有人骂，有人批评。我不觉得这些人，那他们去有没有去传福音呢？有没有去到这个前面去啊，向别人传福音呢？为什么？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要有前面正打仗的，后面有看守兵器的。我们这个不看守兵器，我们前面打仗，后面把这个兵器给你拿走了都。这你怎么打仗呢？所以有的时候想起来啊，真的是我觉得需要神的怜悯啊，真的需要神的怜悯。所以我觉得耶稣讲这个话讲的特别好啊，不要论断。第一，我们不是上帝，我们无法认识一个人，所以呢，我们常常以貌取人。第二个，我们不是上帝，我们无法知道事情的全部啊，我们只知道那一点点。所以现在我大家解释，大家知道唐门的教堂里边怎么回事了吗？唐门的教堂里没有偶像啊，也没有什么这个龙啊，没有，是在博物馆里边。要搞清楚，教堂跟博物馆是两个概念，两个概念，它不是一回事。当然，这个博物馆是教会建的博物馆，这个没有错。那博物馆你不放这些中国古代的东西，你放什么呢？那你放什么呢？你放文革的那不是龙，对不对？那你把毛泽东林彪放里边那不是龙，可那也是偶像啊，对不对？那还是一个这个邪灵呢在里边，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批评的脑子想什么，而且这个不是他一个人来批评，一群人，现在网上传的一塌糊涂。好多人问我说，上次你怎么批评唐德荣呢？我说我哪敢呢，我这不是批评个唐牧师呢，唐牧师对我那么好，怎么可能呢，对不对？我没有批评他，我是有时候会跟他开玩笑，玩笑就开。前几天他来到他到新加坡讲道也是，我在新加坡我们有分堂，我在那播道，他一见到我就会请我到台上来，给你半个小时你讲，他对我非常非常的客气啊，非常非常的爱护，可以用这个词儿，我从来没有说批评他，但是我可以这个，我可以，我没有批评他，但是我可以跟他有时候会开一些玩笑，我有时候常常为他祷告啊，我觉得他对我们这个青年，现在我也不年轻了，我年轻的时候20多年前呢，对我们特别好啊，特别好，就培养我们这些年轻人。我曾经讲过，为了我们十几个人，他飞了十几个小时从印尼过来讲了一个礼拜的道，十几个人。然后还给我们那个筹备会的人奉献了6000美金啊，他自己不仅不要讲员费，不要报销机票，还给我们奉献了6000多美金。所以我们想到我们这些年轻的传道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们对我非常的帮助啊。其实有时候我也说了，你干嘛老批评林恩派，你不要批评那么多嘛，对不对？那林恩派有他们的领受嘛，因为神的旨意有不同的表现嘛，对不对？所以他就说，哎呀，这个有的时候他们走得太极端了，如果你不说说他们，不归拢归拢，很多人就会被蒙蔽啊，被蒙蔽。他非常的焦急中国的教会应该在真理上扎根啊。我觉得最近骂他批评这么厉害，我觉得后边可能有共产党的手，因为他前一段批评了中国，这个当中国瘟疫发生的时候，他说这就是上帝啊，上帝要这个让人不要那么骄傲，通过这个瘟疫让人悔改，我觉得这没什么错呀。当然他说了王仪啊，如果不释放王仪，上帝会有更大的惩罚，那有人有不同的意见呢，那我觉得这个没什么错呀，这有什么错呢？这个很多人，然后当这也是一个改革宗的大会啊，当常牧师讲完了对中国政府的批评之后，这些批评咔咔咔出来了，而且非常狠，我就觉得这绝对不是基督徒写的，基督徒不会这样写，基督徒会写说罪恶满盈苍穹中，你有什么权利说你罪恶满盈？那不是没有吗？所以那我们还有一点，我们要了解说未来的审判。那马太福音12章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这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人呢、最不能管住就是自己的舌头。雅各书说，我们这个舌头啊，就像火呀，就会把这个草荒原点着。 也当然雅各也说你们里边是什么你们出来就是什么，你不可能你里边都是爱你出来的是恨，你里边如果是恨你不可能出来爱，一个井不可能又出甜水又出苦水，苦井就是苦水，甜井就是甜水，所以做基督徒的我们应该也是有爱的嘛，对不对？那就唐牧师这个老牧师有时说话有时可能是惹我们不高兴了，那么就为他祷告嘛，对不对？我们知道他是神的仆人嘛，圣经说你是谁竟敢论断神的仆人，唐牧师绝对不是你的仆人也不是我的仆人，是上帝的仆人，那我们论断他，刚才那个希腊文的意思啊，这个意思就在这里啊，就是 Krina 的意思就是说唯有上帝，这个 Krina 也带有审判的意思，论断也带有审判的意思，那唯有上帝能做的事情你要做你就越了你的位格啊，你没有上帝的这个权柄，所以你一下子就坐在上帝那儿，哦，我要审判这个那个，我要评判那个，是错误的啊，而这不讨神的喜悦，这是上帝的工作，是上帝的工作，所以我们不能够去论断人，因为我们论断了我们必被论断，耶稣说你们怎么论断人你们就必被论断，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那个被论断呢是指最后的审判，那个审判官呢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我们今天的教会呢，我就觉得我们多一点的鼓励嘛，一边对我我们这些牧师都不是特别的这个怎么说传统意义的牧师，但是呢每个人呢上帝也都用啊，这个有各自的特点啊，那既然我其实你这些批评我的骂我的我都没时间回应，我这时间都是关怀呀、探访啊、为人祷告啊，这个去布道啊，每个礼拜天讲道，我现在不仅每个礼拜天讲道，我每一天我还得抽出点时间在这瘟疫的时候跟大家来谈天说地，有的时候我会谈人物，有时候会谈圣经，有时查经，有时讲道，所以我一个礼拜我讲七天，你知道吗？我哪有时间去回应这些问题，若不是这几个不信主的这个知识分子告诉我说你们教会是这个样子的，我今天都不会回答这个问题另外把我扯进去我再回答，不把我扯进我也不回答这个问题，所以对于唐志荣牧师的在中国文化中国教会福音上的贡献，我觉得这个都不用他离开这个世界，我觉得这个是有目共睹的，而且我觉得上帝有天会奖赏他，会奖赏唐牧师。你看唐牧师，你看他在讲台上斥责这个罪恶啊，斥责异端啊，斥责这个什么这个，他是非常的这个严厉。但下来的时候，真的是个牧者，我就觉得在他身上我有很多的学习，非常的谦卑，非常的 nice， 跟台上就完全不一样。那我觉得台上他能讲这个，他跟他好像跟他的生活不是一样的，那一定是有圣灵的工作嘛，对不对？那今天的教会，我今天可能讲了几句重话，我说我们中国的基督徒怎么这么多会批评的人呢？我没看几个会传批评，批评中国政府没那么大力量呢，批评共产党没那么力量，共产党在拆教堂拆了多少了，共产党在拆十字架拆多少了，怎么对唐牧师这么大劲头呢？对不对？你对你拆教堂那次你一句不敢讲呢，对不对？拆十字架你也没看你保护十字架，如果拆十字架你在像温州一个老妈妈抱着十字架在那哭，说连我们一起都扔到那个瓦砾里去吧，你有这种经验吗？一个我都没看见，对不对？我就看见一个普通老百姓，普通的弟兄姊妹，我们没看一个牧师敢站在十字架面前说拆，你不从我身上走过去，一个我都没看见，这怎么对批评神的仆人这么勇敢？我觉得是有目的的啊，有目的，而且我觉得起码这个是属于论断啊，论断。所以我觉得什么时候华人教会多一点的理解，多一点的接纳，多一点的爱，少一点的论断，我觉得华人教会真的就在外边就可以有好的名声，你知道吗？现在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啊，人们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你看到你们教会的彼此相恩的这个改革宗灵恩派就这么骂，就这么批评，很狠。你别以为改革宗骂人不狠，也很狠啊！我今天这个可能有灵恩派兵准备去，我也被他们骂的论到的够呛，对不对？那唐荣上次我就问他了，我到马来西亚，我就说，哎，唐是你们那个改革宗那些你的学生，天天骂我呀？他说那不是我学生， 啊，侮辱学生。这个你看，这个有很多人，我就觉得他们就以唐僧的弟子为说是唐僧弟子，根本不是，他们不认识他们。我就觉得，如果有一天这唐僧不认我没关系，我就是不是那么大事。如果有一天我们见主呢，主说那不是我的学生，那不是我的门徒，那我们就麻烦。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觉得啊，多一点的建造，少一点的批评。那我想到我案例的时候，来的这个牧师啊，灵恩派的啊，咱也不能说灵恩派，就是比较灵恩的也有啊，这个传统的也有啊，这个改革宗的也有。你看我的案例的牧师于立功牧师啊，这是福音派的啊，刘富礼牧师这是福音派的，这是这个长老会背景的。然后呢，这个刘崇牧师，这个是灵粮堂的，这个非常有影响的，也是我的好朋友。我在灵粮堂，我有3个月的实习来学习怎么做小组啊，不懂嘛，我们就去学嘛，对不对？我是99年吧，我在灵粮堂，那刘牧师对我特别好，刘牧师就希望我留在灵粮堂。但是神对我的印象就是中国大陆新移民的施工，中国大陆留学生的施工，所以因为灵粮堂以台湾的弟兄姊妹为主，所以我就没去，我就自己开拓了这个丰州华夏教会。当然很艰难呐、啊，我要在刘牧师那儿，我就不会这么难嘛，对不对？他那么能干多好，跟着他去做呗，我们就长期谦卑的学习不就完了吗？啊，但是我就做了丰州华夏教会啊，这个你看头也白了，对不对？也做白了，这个做了十几间教会，我也盖了3个教堂啊。我记得我案例的时候，2001年案例，到现在也20年了，整整20年。啊，然后那个这个那是你看给我安利的牧师，想起来都很难过，没几个了，回天家好几个了，这个于立功在天上啊，回天家了，这个90岁走的，然后这个赵天66岁就离开我们了啊，在也在天上啊，这个你看，我就常常想啊，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啊，好好珍惜。珍惜彼此的感情，当别人说了一句自己没什么关系，你们知道张牧师批评张牧师的多多呀，对吧？那我怎么样啊，批评就批评呗，因为他面对神嘛，我也没面对，我感谢主，不是我批评人，是别人批评我，那这我感谢神。如果我批评人，天天批评人，我就觉得我比别人高明，比别人聪明，比别人能力，比别人爱主，那我就骄傲嘛，对不对？你看那个法利赛人啊，跪在殿里边，他都不忘批评人，他就指着旁边那个罪人说：“你我是按时守十一奉献的，每天来殿中来敬拜你的，我不像旁边这个人，这个人是个罪人。”那时候是主啊，我是个罪人，连头都不敢抬。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到天上这个比那个大，对不对？那我们难道不了解这个耶稣基督圣洁这个经义吗？我们都知道嘛，所以。”这就是另外批评人用词呢要准确，不要用侮辱人格的词，这个不是基督徒该做的啊。所以我为什么觉得这个文章不是基督徒写的，或者这个人他是一个挂牌的基督徒，对不对？他怎么可以用这种词，这种词这里我看着真的，我就觉得文革回来了，文革来到教会了。这个如尼陀生当年被打倒，王明道被打倒，都没用这么狠的词。你看这个唐松龙恶贯满盈，就凭这一句话，这个文章我就觉得没什么可信的。有什么可信的呢？对不对？狂傲至极，这不都给你定罪吗？亵渎圣灵，反对耶稣行神迹，杀害灵恩派的领袖，这是我就读了我的啼笑皆非。我就是这个，他如果不把我扯去，我就不谈这个问题。这看我都没看，这种文章我看污了我的眼睛，对不对？然后把张国立扯进去了。我知道今天这个谈话谈完了，他们肯定又写篇文章骂我了。我跟你讲，这个没有关系嘛，对不对？这个你看，唐倩子能这样说吗？人有名的叫唐腾龙，我们的尊敬称他为唐腾牧师或者唐腾老师，唐倩子。你如果说他骗了，他中国的传道人。带人信耶稣的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除了这个宋尚杰，再没有一个超过唐僧龙，这是事实啊。那他讲的你说他是骗子， 他把人骗到耶稣的面前来了，你可以这样说吗？怎么就是骗子呢？对不对？没有一个，这就是对我对他尊敬的。不管唐博士有多没有个性，他非常个性的，他这个人是很有个性，跟很多的传统的那些乖乖牌的牧师是不太一样的，对吧？他是讲道理不许走来走去的。那我讲到他们小孩子进来，我都没法说呀，对不对？没办法的，他不行啊，对不对？我就觉得这个，我明天再接着讲。我有很多的这个跟他交往的故事，我也曾经让他下不来台，但是后来因为我真的是，我到了中国福音会，那是97年吧，我95年就跟他吵过一架，96年可能也吵过一架，到97年我到了中国福音会，赵先牧师。是中国福音会的主席这个我在那做什么工作呢？我那时候是宣教士96年一年我就干一件事儿，我就是给唐牧师做录音带，他讲到的录音带是我们在台北的神学讲座，就是中国福音会在台北举办了几届，七届好像六届我忘了啊，赵先牧师搞的叫神学讲座，那这个神学讲座里边呢都唐牧师讲啊，那讲的精彩，那真的是精彩，那太精彩了。所以我最早就喜欢听他讲道，我才发现基督教还有这种跟普通的我所了解传道不一样的传道人。所以我给他做什么，我就把那个录音带给他放到这个空盘上，这边就咖啡完贴上那个 label， 然后就装盒，然后我们就寄给各位教会。我就做这个工作，我做一年啊，你知道吗？张牧师刚才不是主就做这个工作，然后呢？每次在咖啡之前我要听他哪块断了哪块这个空白，我要重新剪一个录音带，要把它弄好，然后呢行了，有时一天到都不是听一遍，听两遍，可以说我受他的影响特别大，我真的在他的讲道上我看到了他这个对圣经的融会贯通。当然有时候我也劝过他，我说不要批评灵恩派嘛，都是神的教会嘛。这个，当然我们知道改革宗不太想要神迹奇事啊，他们这个有时候这种批评也不见得都对。可是这个他们从来没有用这种话吧，对不对？他批评一个灵恩的领袖，他也没有用这种话嘛啊，他没说哎，这个人是这个什么这个恶贯满盈、狂傲至极、亵渎圣灵。杀害领袖，没有这词儿嘛，这个词儿用的我觉得不是基督徒该有的。我盼望我们基督徒真的要在世界上做见证，做什么样的见证呢？我觉得应该做谦卑的见证。所以马太福音说，谦虚的人有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有的人觉得我们有真理，真理就在我们手中。我们会讲方言，我们就比别人属灵。那或者我们读过加尔文的新约要义，我就比别人有知识，这都不对啊！就在谦卑在咱们面前嘛，你如果对唐牧师有意见，就为他祷告嘛。这个唐牧师这个老人家现在已经是80了，现在在全世界告别布道。上次来洛杉矶，我跟师母我们两个去看他了，跟我们聊了好多，听了挺感动。他说最后一次来洛杉矶啊，这个身体也不行了。哎呀，我就想到他服侍主从57年到现在有63年，60多年啊，一个人一生服侍主60-70年，那得十几岁就奉献了嘛。那我们也就20-30年啊，等到我们到咱们俩再30-40年，一生都赶不上了。所以真的是这个高山仰止啊，我觉得是需要向人学习的。我们这一代人，不要说我们这代，就我呀，我们跟唐牧师比差远了。差的太多了，我们只了解一点而已，我们只牧养一个这个小教会，我们就谦卑的学习，我们不敢这样的这个对着一个神的仆人这样的来说话，我就这样说话不合适，对不对？好不好？那明天我们再接着聊，明天我会谈唐牧师的一些他的神学思想，我想你应该了解他，了解这样一个真实的人啊。其实宋汉杰你们可能不了解宋汉杰。宋汉杰大家现在都不说他坏了嘛，都说他好，对不对？因为他已经走了天上。宋汉杰更厉害，宋汉杰的个性更强啊！我这个在新加坡读神学院的时候，我的老师乌兰玉，我的博士论文的导师叫乌兰玉， 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一个印尼一个女教授，也在新加坡神学院教书，她读过两个博士，当个博士我忘了，反正在基督教教育界是最有名的一个博士。我的论文大纲就她帮我一起搞的。她说宋万杰住过她家呀，这个一进家就关门，根本不跟你说话的，对不对？你要是什么祷告，把条记下来。他就这个个性啊，每个人都有个性啊，都有个性。当然呢，我们看到这个人做的啊，他是不是真的是做的是传扬耶稣基督啊？是高举耶稣基督，高举圣经啊，还是高举自己？我觉得这个我们了解这就好了。另外，如果我们对哪一个传道有意见啊，拿不准的，跟人问一下啊，不要断章取义。我们很多人就断章取义。然后就攻击一点不计其余，其实我们不了解人的全部，我们是那个有的面都没见过，我们就去批评人家，我这个人没见过面的，或者我这人，你听我讲了二十多年，到我批评过谁啊？你拿出来我批评过谁？你告诉我，你说这一个是张牧师批评谁？就是批评唐德荣，其实我就讲，我那算批评吗？我就觉得我去他那教会，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的，我就是说一个感觉。一个描述啊，一个描述，没有总结，没有论断，里边没有结论，我没有，我就说我去了这个教看这些情况，我说人家就把我把我写上了啊，张伯立说什么说什么啊，然后呢放着我的录像啊，然后张伯立这个又哭了又难过的，我没哭，我什么时候哭了难过的，这个然后就说这个说了这么多啊，我其实不是嘛。我今天就回应你啊，我盼望我们华人教会多一点爱，少一点的论断啊，多一点的这个鼓励，少一点的批评，然后我们真的多一点的好的见证，少一点这样不好的见证，让世人看到说这一批人打得一塌糊涂，你看这家打的啊啊，这个而且这我觉得这些文章大多都不是美国的基督徒写的。都是国内的，我就很担心很难过，当国内的教会被逼迫的时候，我们在海外的这些牧师这些同工，我们都尽职为中国祷告啊！你看中国教会被逼迫，唐牧师讲了多少话为中国教会说话，就是他为中国教会说话，难道他不想讨政府喜悦，他去中国布道，他一直想去中国布道，政府就不让他去嘛，对不对？然后我们国内的基督徒这么的批评唐宗荣，这么的骂唐宗荣，我觉得这不合适。因为一个肢体受苦，做的肢体中受苦嘛，他是你的肢体，他是你的弟兄，如果他是在弟兄，那我们就多一点爱，少一点批评，好吧。今天就聊到这里，愿神祝福大家啊。这个我解释了啊，这个大家不要断章取义，我大概的意思就是唐牧师的教会不是网上说的那样，唐牧师也不是这个人说的那样恶贯满盈，而就是我觉得他传福音这个倾了他一生之力，他把一生的情感、智慧、时间全用在布道上，也全用在建造教会上啊。我觉得他可能最亏欠的是他的妻子和孩子。他对家里花的时间不多，他全在那儿，你知道一天飞呀、飞呀，那个年代飞多少次啊，每一天都飞，从印尼飞到香港，飞到新加坡，飞到台湾，一个礼拜香港一次，台湾一次，新加坡一次，然后就这个去讲座啊。东南亚我不知道你们去过没有，那热得一塌糊涂，那教堂有的时候那人一多热的，我在那里边听着我都热得受不了，在台上讲啊，还要穿西装啊，所以你们看到这个老仆人啊，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是盼望弟兄姊妹多一点的这个建造啊，少一点批评，做实验，让神得荣耀，让人得造就。尤其问问一些没有信耶稣的中国知识分子，看到我们基督徒说这是一群不一样的人，我们本来就应该不一样嘛，分别为圣嘛，对不对？结果我们跟世界没什么区别。我看世界骂荒唐也就骂到这个水平嘛，这个还没有骂到这个水平呢，对不对？我们现在把唐宗荣骂成这个样子，批评这不是批评，这是论断，这是谩骂，这个不合适。 好，今天聊到这里啊，这个我看看有什么问题，有弟兄姊妹回答回答。今天有时间，我晚上没什么事，礼拜一是我休息的时间，我今天继续祷告，我这个也不需要做饭了，我就看看啊。留话的留言的我先看不见了啊，这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说得好，这个啊，这就谢谢我就不回答了啊。这个好，我看到我们这个每天对每天是美东时间九点钟啊，欢迎九点钟，你看九点钟吃完饭了，然后呢这个准备休息之前听我聊聊天不挺好的吗？对不对？欢迎大家广而告之说张伯利牧师啊，这个谈天说地啊，一二三四我谈天说地，礼拜五查经，礼拜六查经啊，礼拜六礼拜天我会讲这个启示录，我现在开始要讲启示录了，那讲主日也讲启示录，然后礼拜五礼拜六我也讲启示录，那一二三四呢我会谈一些的人物啊，这个我所熟悉的人物啊，感谢主，所以谢谢你鼓励啊，这个说唐牧师是好牧师，感谢主，说的对啊，是啊，这个喜欢谈天说地，这我也喜欢，这个让我加油，谢谢你啊，这感谢你。还有吗？还有啊，这个让我加油，这好像韩国来了，马勒古的耳朵这个名起的好，所以张牧师信主前的脾气一定是倔强吧？我这么说吧，这个人呢就是属那种皮球的，一拍就蹦，不拍就蔫了。谁一骂我就特别高兴，谁一批评我，我就特别就斗志昂扬的那种人，你知道吗？但是我不批评人，我真是不批评人。哎，谁要说我做的不好，我偏要做好给你看啊。所以我就这么一个个性啊，但是我也做的不好，我知道我做的不好，我做的是非常有限的啊。张牧师最朴实的牧师，这个说的对，你看我坐在炕头对吧？唐牧师好牧师，这个说的好啊。这个还有呢，你们留的言都给我们很多的鼓励。我跟你讲啊，真想给唐牧师看看，但是唐牧师真的不看这些东西，他不上网，他不会上网。这时候唐牧师太霸道了，我也觉得有时候。我也因为他这个霸道，我跟他提过意见，后来发现其实我了解也不全面啊。他讲道的时候，他是很有权柄，我觉得讲道他特别有权柄，有圣灵给他的能力，责备罪恶，责备异端，就他的这，所以华人教会责备异端，也就他敢说嘛，有的确实就是异端嘛。这个是这个李，就我说你名字了，偶像牧师，这不能啊。说偶像，这个有人把他当偶像，这也不对，我没把他当偶像。我觉得唐牧师就是，哎呀，我们俩就是特别有意思嘛，经常会碰到一起，不期而遇，因为不跟他电话联络。有时在香港转机，砰，看到他，你看多有意思，然后跑到一起吃饭去了。然后在台湾转机，咔，碰到他。然后我有天在台湾那个叫这个青年会馆，青年会的那个招待所 ，YMCA。我在那儿住那儿，我早上起来吃早餐，我还没吃完呢，他刚下飞机进来，我刚要出门被他堵住了，说别走啊，接着聊。哎，我们会经常碰到，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的生命中有几个好牧师愿意跟你在一起聊，我觉得这是个福分。哎呀，还真得好好爱你的牧师，这个牧师不完美，但是呢需要跟你在一起，你多接纳他，你就能够得到很多啊，对吧？啊，对，对，对，这是说唐牧师有权柄，跟张牧师敢说啊，他说的比较有道理，我说的有时候我就是聊聊天，我说的没那么大权柄啊。日本啊，这个王姐那时候问我什么是日本，本来我今年五月份日本全一个月在日本不到嘛。就没有想到这个瘟疫来，日本全面取消了，挺遗憾的。那我就得明年去了。我非常喜欢向日本的弟兄姊妹传福音，尤其日本人啊。这个我上面去就日本一个日本的女歌手啊，在来讲见证，她也唱诗歌啊。这个说唐诗的道理很精，讲到很精准啊。对华人福音讲，这个说你们东北人朴实实在，我也是东北的，但你夸自己呢。什么来韩国？韩国看看神的安排吧。我这个希望这个这个说五月份去阿根廷，没有没有，五月份十一月份去阿根廷，但我们也取消了啊。
这个阿根廷我也去不了了。我觉得现在就是在网络上分享嘛，我这个最近呢，其实周牧师请我在网络上布道，在那个六月份我会告诉大家，在 Zoom 上，大家可以在上 Zoom。那郑鸿飞牧师也请我在 Zoom 上布道，那在五月份我都会告诉大家，我把 Zoom 的密码给你们，你们可以上啊。温哥华去太多了，我喜欢去温哥华，因为温哥华这个太漂亮了，真的是每次到温哥华觉得世界上有这么漂亮的城市，太漂亮了。这个说唐牧师是神使用的仆人，这个是对的啊，这个是真的，每个人神拣选，神都要用他，而且神用啊，你看这个讲道啊，为什么唐牧师讲道当然受欢迎，他里边批评人的部分不受欢迎，但他讲道还是受欢迎的啊，他受欢迎原因就是他的个性，神使用每个人的不同个性，对不对啊，使用。有时候不太了解全面的，我们这个了解了解全面就好了啊。其实我们很难了解了解的全面。比如说，我讲例子吧。司布真教会在建堂的时候，就伟大的神学家司布真，他在建堂的时候呢，他把家里很多东西都卖掉奉献了，就一个老母鸡。这个司布真的派的师傅就不奉献，就要留这个老母鸡。好多人就论断是四十五体贴肉体，就为了吃那个鸡蛋。就不卖老母鸡，那你这个这也太不像话，你教会建堂你管控不是卖老母鸡建起来，这叫什么教会你知道吗？结果哈，最后才了解有一个老传教士啊，一个女传教士，她身体不好，那个司布真的妻子就是因为那个老母鸡下蛋要给那个传教士换钱来帮他治病，所以呢才没有奉献这个，所以大家了解了才知道自己说错话了嘛。所以我们不了解全面东西，我们就不要再讲啊，不要再讲。刚才这个话我觉得真的讲得过分了啊，我可能有些话我也说过分了，我跟你们道歉，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个话不应该批评唐牧师这么说啊。你可以说唐牧师霸道，比如说唐牧师霸道，我同意他有时候挺霸道的讲道，但是一下来的时候哎，就完全变一个人，我觉得特别谦卑啊，你看跟我的那什么玩笑都开，你知道吗？这个伤害你啊，伤害你，对啊，上次中英不到跟师母对接，对，我们这炕啊标准高度，这是我在东北的我老家的炕，按照我家那个炕做的标准高度，我就喜欢在这待着，一个早上灵修祷告啊，那个晚上跟他聊天都在这待着，那我太太从来不来这炕，他坐不习惯，他躺不了腿，他这个事儿写什么？好的，谢谢谢谢，这失望的鲁迅，哈哈，啊，还有昆明的问候，谢谢谢谢，啊，台湾讲到，我希望我今天能去台湾，啊，这个，对，这个有个韩国人，有韩国的基督，韩国不少，感谢主，我们今天有二三十人啊，这个500多人在这上面啊，这个直播的时候，感谢主，所以。盼望大家以后都来参加直播，那我就如果你们问的问题时间有的我就会回答你们，感谢神啊，愿神祝福大家。好，那我们我现在这个网络特别慢，大家就如果谁要想看今天这个讲道，你们就今天这个分享啊，这个谈天说地炕头谈天说地啊，你们就可以这个对唐牧师啊讲道讲得好，没什么说的啊，绥化老乡啊，这个韩国朝鲜族的，感谢主，好，啊，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啊，好了，我们再聊，明天见，明天接着聊。